许多时候奥秘派是讲的与神联合，明白吗？但是呢，今天如果在圣经里面与基督联合，就是与神联合。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呢有许许多多奥秘的经历，有很多对于奥秘派的解释，但只有当主的话为我们解开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终于找到那条路了。好，所以呢我们看见主就兴起了这几个，这就兴起了这几个属灵的安利干的三节，那就是因为主兴起他们，所以安利干会到了中国，他的政策就改变了。本来呢是打发男传教士去，后来因为被拒绝，因为一点的果效也没有，所以你看见主就安排，就打发一个安利干会，那特别在他们这几位这个会都的这个领导之下，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他们做了就非常有智慧的事，他们就打发女教士到中国，特别到福州，那你看见这件事情是成功的，那其中就包括了何秀文他们。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光景是最好的，因为光景是最好的。同样的，神当初怎么祝福苏格兰的弟兄们，现在神也祝福英国的弟兄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说结果你看见神就特别在开西这个地方，那么你看见许多爱主的人就聚在一堂，会读圣经的人，有经历的人，那么现在从经历和从圣经，他们一同来看，注意说到底我们的路在哪里。本来我们以为说圣经印度要拔最根的，现在我们要在一起祷告，在一起寻求。所以一直经过了好多年，你看见在凡是从开西到了开西聚会里面，除了有摩尔，除了有 Griffith Thomas， 还有坎伯摩根，还有后来你知道有这个穆安德烈，还有就是宾伦史穆。所以当你注意到这些人，还有像 Meyer 弟兄 Effie Meyer， 好多好多，可以说他们又爱主，而且他们圣经又熟，他们实在是属灵的伟人。结果主在一段的时间里面通通把他们聚集在哪里，聚集在开西。所以我们知道说在物理的世界有诺贝尔奖金，那么今天化学世界也有诺贝尔奖金，那么那个时候如果你看见谁真的有属灵分量的，那么你看见都是神所大用的人。所以呢，我们叫开西的运动就代表了神在英国一个很大的祝福。就像当时主把那个整个的丰富天上的福库从天上倒下来，所以我们说有一半的是从哪里，有一半的是从这个改革中来的。但是更稀奇的，你做梦也没有想在英国，你看见吗？只要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真的把主的话解开了，所以慢慢慢慢你就看见大家就找到路了。所以开西的特会，开西的大会，那么终于你看见这些人不止读圣经，这些人爱主。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把那个整个的丰富就把他在他临终以前，他以为主要接他走了，所以这就是尼托生弟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属灵人。所以实在说来，属灵人里面所看见的就是开西大会里面所看见的。所以最后你看见他不管到了欧洲在哪里，他讲正常基础生活，那个严格说来就是把整个属灵人把它浓缩在一起，那么给我们看见有一条路可以得到释放的。所以正常基督生活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的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就是神的儿子。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我们不可能过正常的生活。所以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终于你看见等到你弟兄到了欧洲，他讲的时候就是讲正常基督生活。他第一次到了欧洲，第一次到了英国，没有人要听，有很多人听，但是很多人有的人觉得他的道有瑕疵。那么第二次他再到英国，你看见说主的话就供应出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才晓得说，那一次主没有让尼弟兄 就直接把这些东西带到坟墓里面去。他为教会这些留下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食材。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么多年开西的丰富在哪里？可以说今天你只要读正常基督生活，它就代表了那个丰富。当然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可以读到其他许许多多的书。那这个是指的个人来说的，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如果有一个个人属灵人是指的个人的得胜者，那么主怎么能够得着一个团体的得胜者呢？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说，如果主要做飞的贴飞，那个路当然是团体的路。很明显的，菲勒铁菲乃是团体的得胜者，整个教会是有冠冕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如果一个教会有冠冕，那一定是荣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主是一步一步的为菲勒铁菲铺路的话，那就是主为着荣耀的教会在那里铺路的。那有可能吗？真的有这么一天吗？所以很清楚的，现在我们要看圣灵是怎么工作的。所以当我们要看荣耀的教会以前，当我们看见后来你看见圣灵怎么工作，那么以前我想我们把我们所讲过的，我们就年初所讲的稍微做个复习。不过我要说明一下，因为年初讲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也跳过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只是把前天所讲的稍微做一点复习，如此而已。那我们是把年初的我们讲过的，我们稍微用图片很快的复习一下，但是有的地方我们要跳过去啊，因为我们不能够太一直因为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所以大家知道故事的开始呢，是从1933年尼托生呢就接受弟兄会的邀请，是1933年他就到了英国。所以这是你弟兄，这是泰勒弟兄啊。我们知道说在弟兄会里面自从达比走了以后，那么他有个传人就是苏尼弟兄，然后呢接着就是雷温弟兄，接着呢就是泰勒弟兄，然后呢小泰勒等等这样下去啊。所以呢这是第一次，那么那个时候呢弟兄会就派了8个人到上海来，他们目的当然是寻求交通了，不过最后当然他们是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就能够把整个上海福音书房就接收了，整个的聚会能够接收了。那么很自然的，他们弟兄们希望说在中国的弟兄们能跟英国的弟兄们坐在一起。好，下面那我们说到达比和他的传人，这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从达比死被主接去以后，那我们看见那条线是这样下来的。所以先是达比，先是达比，到了18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叫史东尼弟兄，那么他呢就被主兴起，他实在很爱主，没有话说。不过呢他和其他弟兄们就把他包围了，所以很自然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达比就和凯利就疏远了，他实在说来他不能离开凯利，但是我们知道说凯利是主为他预备的，只有凯利可以平衡他，如果他错了有人可以说他错了，那么我们知道说有一个人说他错了，那个人就是齐伯门弟兄。所以这些人都是他同伴，一个人不能不要属灵的同伴，如果光有跟随你的人，那么你所听见的话都是你喜欢听见的，所以慢慢的你看着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盲点。那么达比呢，他的传人是从达比然后到史东尼，史东尼以后到雷文，那我们知道说达比的所有的书都是蓝色，到了雷文的时候他的书就是红色的啊，一套都是一套一套的。然后下来呢就到了泰勒， 在泰勒的同时呢，有一个叫做寇兹。那现在我们后面我看到有几本书可以说就是翻译寇兹的东西啊。那么我们知道说，在基修会里面，除了达比之外，如果比较如果讲到圣经，如果你真的读到觉得有些东西跟达，因为很多人都是跟达比的嘛啊，那么比较有投手资料的，就比在主面有投手看见的，一个是寇兹，一个就是格兰，两位弟兄。然后从寇兹，然后呢就是泰勒弟兄。那么这个就是请李弟兄到上海，到欧洲去的。然后呢，我们说过，感谢主呢，就是达比呢有几个同伴。一个呢就是七伯门，我们说过一个葛伦宁就是最早在都柏林开始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包二婉夫人 Lady Powerscourt。 我们知道说达比他讲那个背题啊，讲到主怎样升上去，是从橄榄山到云端，然后从云端到宝座。那第一段是公开的，第二段是秘密，所以主回来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第一段是秘密的，然后最后是公开的，那就是在这个古堡里面讲的。那么其实属灵的同伴除了这几位之外，还有刚才说的就是威格兰弟兄，也是威格兰弟兄后来不是编小群诗歌的嘛，也是他的同伴。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伴就是斯普珍说的，那么他就是威廉的凯利弟兄，或者我们随着开雷弟兄啊，我们这样开雷可以跟凯利稍微分开。那么开雷弟兄的优点在哪？他是个学者，圣经的学者是没有话说，所以斯不真说他的头脑就像宇宙那么大，很可惜被达比漏小了。所以大家今天所有研究达比的东西本身是很困难，因为达比的英文是比较不容易读，所以多半呢你看见替他解释的人是谁呢？就是开雷。所以这几个都算是他的同伴，那就这些人呢，我们知道说可以平衡他的。然后呢，他达比有几个可敬的对手。那我们知道说，在1848年分裂的时候，就是达比跟牛顿中间的分裂啊，因为牛顿呢的确讲了错误的教训，那么后来呢，在教会里面带来很大的难处。所以1848年的时候，就是因为从 Plymouth 带来的难处，所以我们叫做 Muller 很清楚，他是很会祷告的人。那个时候呢，他就接纳他们就是采取一个原则，就是他们接纳神所接纳的，接纳基督所接纳的。所以这就是所谓公开的弟兄会。所以是1948年以后，那么闭关弟兄会跟公开弟兄就分开了。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后来呀，我们知道有几次分裂，大的分裂，那是指说在闭关弟兄会，一个是史都华的罗马书是很好的，因为当尼弟兄在带着年轻人在1949年读罗马书的时候，手里面就有他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很好，这是史都华调。那么尤其是当达比被主接去的时候，谁在场在那说话呢？史都华在场说了一些很动人很动人的话，那么这是史都华说。所以后来呢就分开了，那是个很大的分裂。还有呢就是葛兰，那葛兰呢后来到了美国啊，那么这个起头也算是公开弟兄会，也是闭关弟兄会的。所以在根据李弟兄20世纪最会读圣经的应该是葛兰啊。那么这个但是后来慢慢的你知道说这个葛兰呢就他本来是闭关弟兄会的，后来就和公开弟兄会就联合在一起了。所以后来罗瓦总就是说公开弟兄会的出版社就出了葛兰的东西啊，一套就是数字圣经。好，这个我们可以跳过去。那我稍微说一下达比的推手。所谓达比的推手就是因为我们叫闭关弟兄会出了一个马金多弟兄，那么穆迪这样说，他如果全宇宙烧掉的话，